主后2013年3月9日怀疑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想到题目，上帝啊，我仍然依靠你。
当我们生活发现了许多瓶颈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能去解决这个困难，但往往发现没有神，这是不能的。当我们越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却发现前面道路越来越坎坷。我们有多久没有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来到神的面前安静聆听天父要对我们说什么，要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安静的来到父神的面前，享受他的爱。父神他用他的双手遮盖了我们，就算外面再大的风雨、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波折，因有父神，我们不用怕，因为父神他就是那爱我们的神，因为父神他就是爱我们的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用安静的心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神他与我们同在，他用的双臂遮盖着我们，他用他的双臂遮盖着我们。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领你到青草地，在可安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在我们生活忙碌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有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忘记有神他会祝福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引走今天的道路。好不好？让我们再次用安静的心，让我再次回想神，与神亲近。 翅膀地上。手中
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相碰，不你人作王。
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话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上帝，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生命是你所创造，我们的生命也是你的祝福。主，让我们的生命亲近你，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真实的平安。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真实的平安。愿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31篇，我们要从第9节来读到16节。来，一起来，预备，来。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闭，求怜悯我的心。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诗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在诗人他在面对的一个困境，他在面对人的攻击，他在面对外在的攻击，他也在面对他内心里面的挣扎。当外面有一个声音在攻击你的时候，当外面有一个行动在影响你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我们会开始挣扎。我们对吗？我们坚持的对吗？我们所做的选择正确吗？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挣扎。我想最近在我们台湾，我们也看到很多，如果你在看报纸，你们一定会看到有一个教会的广告，叫全能省的教会。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广告啊？有看过的举手一下。哇，好，很好，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注意哦。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在看这个广告之后，你也会发现我们全台湾的众教会，我们发现这些众教会他们有联合的一个广告来声明，有没有看过？好，有看过的举手一下。好，很棒齁、哦、表示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都非常的在乎哦，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好，全能省的这个组织是一个很蛮严重的问题齁、哦、因为他们是用一个说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怎么帮助人，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成为救赎者，但是现在就成为一个女性的救赎者，女性的救赎者。他们用一个他们的啊一个教主，他们一个啊创始人啊来成为一个拯救的人哦。我想这是一个啊很严重的问题哦。他们的理论是说啊，在旧约用耶和华，到新约用耶稣，但是在这个时代呢，用另外一个人叫新起。我们如果来看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旧约跟新约，对不对？但是到现在我们不需要再另外一个约，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有旧约就好了，有旧约，然后炒成一个新约，那这个时代的约叫什么约？他们有一本取代圣经了，他们另外一本的圣，用他们啊自己的来塑造这样的一本圣经哦，他们来强调他们的理论，他们觉得说，他们需要这个时代需要兴起另外一个耶稣。在旧约我们很清楚，那一位耶稣就成为以马内利，就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他的名字叫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说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把他救出来。当上帝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把他救出来之后，为什么要到这个时代又要兴起另外一个？他是要把人救到哪里去？如果我们的罪已经被处理了，如果我们得到耶稣的拯救已经完成了，那么这样一个时代又兴起另外一个人，他的目的在做什么？我的大儿子因为他在读大学，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他去参加了这个全能神教会之后，他去了之后他觉得说很感动啊，他就什么就到邀请我的儿子去哦，我儿子说啊，那就听他们这样讲啊，就去看一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把戏的，就是想要去看一下。哦，结果去的时候，哦，他们就用什么，哦，放影片，然后用见证，哦，说他们跟那个教主在一起之后，啊，就领受到教主的那种智慧的言语，哦，那个教主就给他们生命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那种光照一样，哦，他们生命就改变了。哦，他就放这个见证，然后讲这个见证，然后那个见证好像非常的真实。我的大儿子说，他听到这样的信息，他内心里面都很大的感动。你知道他最后这个见证完之后，他讲一个挑战，他说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机会，你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够改变你的一生。他是这样挑战你啊。当下有很多人说啊，给他一个机会有什么关系，给他一个机会又没有损失。我的大儿子叫宋恩，他那时候当下内心里面真的很感动，但是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听到另一个声音，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给他机会，那么你有没有给上帝机会？你有没有给上帝机会？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信仰非常的重要，这么样的宝贵，如果我们给人机会了，我们有没有给上帝机会？我们信上帝这么久了，我们到底给上帝多少机会？我们到底给上帝有多少空间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停留在这地方，魔鬼常常会告诉你，你给我机会，我能够改变你一生呢。但是上帝常常呼唤我们，上帝常常在提醒我们，上帝说我要改变你，你要给我机会。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上帝对我们的呼求。最近我在看一本啊，另外一本书齁啊，这本书是我过去所读过的齁，哦，再重新再看的时候，这本书叫十个改变生命的属灵操练。啊，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内心啊一个得到很大的感动哈，很大感动。啊，他啊里面在提到说哈，啊里面有一个啊在探讨一个认可瘾呐。什么叫认可瘾？认可瘾哦，我想我们啊都会啊有一个概念哈。这个他这个名称叫认可瘾。什么叫认可瘾？简单的说哈，就是在乎别人的眼光呐，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活在别人对你的生命的一种认知的当中呢，哦，这叫做认可瘾哦。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的讲论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伤害，甚至说我们做了一个服事，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没有给我们赞美，我们就好像受到伤害。我知道这次那个台湾跟韩国在打这个棒球的时候。啊，经典赛的时候啊，结果到最后第八局的时候，应该是第八局郭宏志出来，对不对？结果一投哈，后来就被打爆了哈，被打爆了啊！本来我们赢的，后来就变成输的哈啊！后来郭宏志就 新闻报道说哈，霍宏志就上到车上，默默的坐在那边啊，就感到很难过的样子。哇，台湾的很多人就开始给他加油啊，鼓励他，希望他不要太过的难过。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在乎别人？这霍宏志他觉得说，一时的失败，并不是永远的失败。其实他的手部哦，动了好几次的手术，但是他永远打不败，他仍然毅力坚定哦，他仍然能够站起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不简单哦。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是别人我们一个表现，我们太过在乎这样的结果，我们造成了伤害？任可以，就是我们如果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如果太在乎别人的在对我们的一种批评的话，我们就因为这样就受伤，那么你就活在什么认可瘾的里面。你习惯别人跟别人来做比较，连最平常的情况之下，你都有一种竞争的心理，那么你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种认可瘾，总嫌自己不够重要，不够特别，然后嫉妒别人的成功，这个也是齁，极力的要在重要的人物面前要求表现，这些都是一种刻意要彰显自己齁，这样一个态度其实就是认可瘾的齁，就是一个认可瘾啊，这是一个啊一个问题齁，特别是在青少年，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青少年正在走一个自己希望能够走出来的路，因为当他们小时候都依赖着父母，当他国中的时候，他开始在面对他需要独立，他需要怎么样开始能够过独立的生活，他不要过度的依赖父母，他要脱离父母的这种控制，他希望能够脱离家庭对他的捆绑，他希望能够走出来，所以他另外一面他也在什么，他也在寻找自我的认同，所以青少年哦，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认可瘾可能就在他的心里面产生的作用，他会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过去齁啊，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头发非常多啊，多到一个地步要打薄，你知道吗齁？而且齁常常那头发都这样翘起来，翘翘的，因为头发很硬，都这样翘起来。我不知道那时候翘起来变成是最流行的。我现在看到我以前的头发齁，我都觉得我那时候头发就跟他差不多啊。哦，我不知道那上帝那时候已经给我那么新的造型，我头发常常是翘起来的哦。我为了这个头发翘起来，我就常常很烦恼，每天早上在那吹头发哦，都弄不好。就有人跟我建议哦，有人跟我建议说，你去烫一下头发，头发就很好整理了。我就忍了，我说当基督徒为什么要烫头发？男孩子烫头发很奇怪，对不对？但是我的同事他们男孩子就烫了头发之后，觉得那头发很顺啊，很棒啊，很好整理啊。我最后忍无可忍，我就去烫头发。我去烫头发还用那个什么，用剪的那种，你知道吗？药齁，然后剪起来。他把我剪好之后，我就骑机车去给我同学看，去我朋友看齁，你看我的头发就开始烫了。结果因为骑机车出去太久了齁，回来之后开始秃头。所以真的人不要太糟糕了齁，啊，我们不需要太作怪齁，作怪常常会造成伤害。我的秃头就从那时候开始。自从我烫了头发之后，我开始什么头发一直掉，是不是？因为我说我不在讲你了，你可能没有烫了齁，你只是跳起来而已齁。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别人，我们希望能够走一个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所以年轻人他们在行塑他自己的时候，他正在面对这个困难，他在面对自我认同，他会追求偶像。他会追求打扮，追求穿着，各样的方式来展现他自我。这就是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他们正在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认可瘾哦。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很长久。我们的人生后来发现，我们都需要什么？回归最自然。我们过去很流行要吃什么啊？那个麦当劳，我们要吃那个肯德基哦，要吃这些炸鸡的。但年纪大了，要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好像开始回到什么？回到自然，最自然的最好，最自然是上帝给我们最棒的了哈。所以，我们这些认可瘾都不会很久，我们会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所创造那个真实的一面。如影就为了这个事情讲了一句话。他有时候我们在认可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认可瘾哦， 我们会产生的这些啊这些问题哦。所以说哦，他说重要的是我到底是谁？我是属于上帝还是属于世界？当我们人生在面对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在选择什么？我们所选择的到底是上帝呢还是世界？如果你说我每天专注的许多事情让我觉得自己属于世界多过于属于上帝，一个小小的批评就令我愤怒，一个小小的气节就令我沮丧，反过来说一个小小的赞美就会让我精神昂扬，一个小小的成功就会令我兴奋不已。我们常像汪洋中的一艘小船，完全随浪飘荡。如果你刚才提到我们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在互动的时候，如果我们随着世界在摆动，那么我们就如同汪洋中的一艘小船，我们就随着波浪在摆动。这是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称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讲说我们要一定要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才能够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面对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怎么去面对那个环境、那个世界，那些人怎么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简短的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一生。这个人他从开始到他结束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在记载这个人他的一生。我们那么短的时间看到人的一生，给我们生命很大的提醒。那么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最近的读经读在列王记下，我们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王每一个王都有他的问题，有一些王是好的，有一些王是不好的。但你读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如果今天我当了王，我到底是属于好的王还是不好的王？在短短的一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人的一生，这是给我们生命很大的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提醒，我们生命需要被上帝来光照。所以基督徒读圣经就很重要。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我们就不明白当时的人他们在面对环境的问题。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挪亚上帝邀请他造方舟。挪亚造方舟，在那个时代的人，很多的人觉得挪亚 头脑坏掉，他个派体啊，方舟怎么会造在山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他造在山上。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把挪亚的方舟说他造在山上？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在创世纪第七章十七节，他说当洪水连续泛滥40天，水往上涨，船在地上飘起来，表示说40天之后那个船才飘起来，那个表示那个船是在有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在那当中，那个雨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船才飘起来40天，然后整个大水淹没世界，总共150天，大水淹没全世界150天，后来船才搁浅在亚拉肋山的那个山上。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当时呼召挪亚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听别人的还是听上帝的？如果上帝要你说没有任何的下雨的第一迹象，然后叫你造一艘船，然后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够上船，你愿意造吗？当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在看你，当别人在耻笑你的时候，你愿意听上帝的吗？还是你要听世界的声音？我爸爸告诉我们哦，他从小就听那个上主写，就听人家讲那个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哦。他说挪亚方舟造完之后，他还叫他三个儿子轮流哦，他有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闪、寒、亚伯，对不对？三个儿子哦，轮流到山上去那个庙口看那个石头造的那个石狮子有没有吐血呀、啊？啊，那些人就开始笑他们说，这个家庭已经超高派遣哦，船造在山上，你那船都造在海边，对不对？他造在山上，然后怎么样？又看他，请他三个儿子每天去看那个石狮子有没有吐血，石头做的狮子怎么吐血？ 啊，这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我爸爸讲的啦哈。他有人真的故意去泼那个血哈，故意泼血，泼那个猪血啊，结果真的开始下雨哈。啊，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挪亚，他要造这个船的时候，他面对很多人一样的眼光，甚至批评他。如果我们会听谁的声音？如果派了三个儿子去看那个石狮子有没有吐血？别人用笑话把他们看成是一群傻瓜，我们会不会听他们的声音，还是听上帝的声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的人生在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你是听谁的声音？我们看到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保罗这边看到他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也被论断。保罗原来是一个犹太人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他受到很好的教育装备，他在他们当中是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未来的明日之星。但是当保罗认识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过去专门在迫害基督徒的，因为他认识耶稣之后，他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当保罗这样的改变之后，也有很多人在论断他，很多人在批评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你为什么面对这些人对你的指指点点？你为什么看待这些事情？很重要的，保罗说什么？我被人家论断，我被人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为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乃是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么你真的认识上帝吗？你真的清楚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吗？你真的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吗？如果你没有看圣经，你怎么会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怎么会坚持？你可能会受别人的影响，把人家的公心会你就这样来走啊，把人家给你反对一下，你马上就改变了。保罗让我们看见他一生为耶稣而活，他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甚至到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仍然把握机会为耶稣做见证。即使在监狱里面，他都觉得这是上帝为他开的路，让他有机会到罗马的一个皇宫里面，在罗马的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禁卫军里面，有机会去影响整个罗马皇宫。因为那个狱主改变了，那个监狱里面的狱主改变了，影响了皇宫里面的人员。保罗都把他看成这是上帝给我机会，他知道他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今天的诗篇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个人的哀歌，十七节到十九节是一个分水岭，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诗人的一个宣告，诗人的宣告，特别是在二十节这样一句话，他说：至于我，我曾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这是一个诗人他生命的一个改变，他发现当他愿意定睛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得到祝福。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说，至于我，他面对外在的攻击，他面对很多人的批评，他面对各样包括他内心里面的挣扎，但是这个诗人说什么？他说至于我，然而，至于我跟然而彼此的这个互动关系非常美。这是这篇诗篇里面最美的一段话，他在告诉我们，至于我，我怎么坚持信仰？你要坚持，你不是坚持己见，而是坚持上帝的意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个盲点，我们好像坚持己见叫自信。有时候人过度的自信是一个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过度的自信，因为我们人毕竟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我们为了上帝坚持上帝的旨意，那是一个正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有时候就成为一个骄傲的人，要很小心。 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在真理里面让我们得自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必担心很多的，不用看风水，不用看地理，不用跟人在那个地方这样怕，大家不怕，不必。到七月份的时候，农历七月的时候，真多人在怕那个鬼，基督徒不用怕。为什么？因为耶稣成我的帮助啊。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我自己的自由，而是我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我如果对真理不清楚，我怎么会是自由的人？真理的自由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目标的，我们为了上帝坚持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旨意。如果坚持自己的旨意，有可能就造成什么？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说什么？至于我，然而彼此的互动的关系。到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很美的一段话，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在面对尼布贾尼撒王要求他们能够敬拜他，向他跪拜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坚持上帝面，在他们只有向上帝敬拜，不向这些偶像敬拜，不向这些世人来敬拜，他们坚持，他们不向国王敬拜，他们只拜上帝。这三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人家丢到火坑里面，丢到火坑里面。那这三个人当尼布贾尼撒王再次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尼布贾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我们也必，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我们看到但以理书非常美的，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就坚持。弟兄姐妹，我们的坚持不是坚持己见，我们坚持是为了上帝坚持。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坚持不是为自己坚持，而是他们为上帝坚持。上帝成为他们的拯救，上帝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弟兄姐妹，不是坚固自己的心意，而是因为坚固上帝的心。凡仰望耶和华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互动关系。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坚固，我们基督徒应该坚持自己的心意。错，我们不是坚持自己的，而是坚持上帝的，坚持在上帝当中。所以你如果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坚持？你如果对上帝不清楚，你怎么坚持？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因为你没有读经，你就不认识上帝，你无从坚持，你知道吗？你的坚持有时候是自我的骄傲，自我的坚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问题。所以有两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清楚上帝的作为，我们要能够为上帝坚持，我们就要怎么？要能够清楚上帝的作为。十四节跟十五节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这边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总共有十二个负面的东西。他在极难之中，第九节，愁苦叹息，罪孽，敌人邻舍，忘记无人纪念啊，残棒惊吓攻击杀害等等，总共十二项。这个诗人在面对他内外的挣扎，这些挣扎一层一层的临到他的生命当中。在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我被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这样的坚持是因为他清楚认识上帝， 他知道上帝是他一生的依靠。一个年轻人，当他小时候，他还很小的时候，像定眼一样被带到教会里面去。他在听牧师讲道，他觉得很无聊。啊，牧师讲这个道实在太无聊了。他后来接着说：“哦，我不要去教会了。”他不大想去教会。那后来他就越长大，他就不要去教会了。然后但是他那一天哦，他在那个内心里面，他说我不喜欢来教会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有一天你要站在这讲台上面为我做见证。那天晚上他听那天的礼拜，他听到这样的信息，他听到这样的声音，当他在不想来到教会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的声音说，有一天你会站在这讲台上面，如同陈牧师一样在这边讲见证。他听的时候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个声音。那之后他就把它忘记了。后来他长大之后，他不再去教会。他当兵退伍之后，他就认真的工作，他拼命赚钱。他后来什么有很好的成就，他赚了很多的钱，很好成就。结果在有一次的意外当中，他受伤了，而且这个受伤非常的严重。他受伤之后，他的家人都为他祷告，因为他不再去教会，但是他的家人，他的父母都在教会，都在教会仍然为他祷告。当他受伤的时候，医生看到他的伤势非常的严重，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你的先生已经无法救了，要准备为他预备后事。他的家人就更大的难过，更难过，然后就在他身旁就放了一本圣经，就放在那边。结果想不到，当医师这样宣布之后，竟然隔了两天，他竟然清醒过来，他竟然身体更好。他醒过来之后，他的眼睛能够张开，他第一个看见的不是看见人，而是看到他身旁的那一本圣经。他觉得那本圣经好像他已经把他忘记了，想不到他经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再次醒过来看到那本圣经，他没办法讲话。后来再隔了一天之后，他开始可以讲话，他就指了那本圣经，人家就拿给他。他本来把这本圣经收起来，他本来把它收起来，他不喜欢再看到这本圣经。他准备把它收起来的时候，他就这样拿起来，刚好翻开，就翻开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刚好是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37节。那段经文对他说什么？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本来把这本圣经拿到旁边去，结果他一拿的时候，就刚好翻到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37节。他看到这句话，他整个心灵被改变。就是从一个光，很大的光照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开始醒悟过来，原来上帝没有放弃他，原来上帝没有放弃他。后来他真的来到，他出院之后，他真的来到教会里面，原来的教会，他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就用这一段经文做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带领，上帝永远不放弃你。你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你要定睛在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要相信他必救我们，上帝必来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难，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什么？他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的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诗人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上帝是成为他的隐秘处，这位上帝成为他的帮助。在他人生面对这样的困境，面对人的攻击，面对他内心的挣扎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上帝成为他的帮助者，成为他的拯救者。 我很喜欢读大卫的诗篇，因为诗篇里面我们都看到他的经历，在他经历各样的患难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特别是在大卫他在人生在经历在逃命的时候，大家在逃亡的时候，被人家在追杀的时候，大卫在旷野当中以大地为床，以天上的星星为他的棉被。但是他在逃命的时候，他却看见了上帝的奇妙，他看到上帝的伟大。所以他在逃命的时候，他写了什么？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看到这位上帝伟大。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另外一篇诗篇是在皇宫里面，当他在皇宫里面享受一切的舒适，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时候，他也写了一篇诗篇139篇。那篇怎么说呢？他在诗篇里面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那里。当大卫在逃命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伟大。当他在皇宫里面享受一切的丰富恩典的时候，他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可能像大卫一样，你也曾经跌到谷底，你的人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但是你没有像大卫一样看到上帝眷顾你，上帝爱你。当大卫看到天上的星，他所陈设的这些月亮，他知道上帝眷顾他，上帝爱他。当大卫看到他享受在皇宫里面的舒适丰富的时候，没有任何缺乏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没办法去逃避。为什么没办法逃避？因为这个时候更是我最危险的时候。当我们人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多试探的时候。五级死鬼推磨，对不对？有钱都常常成为我们很大的试探。当我们人生平安的时候，当我们人生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我们要到哪里逃避上帝的面？上帝无所不在。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的心智，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安慰我们，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眷顾我们。当我们人生处在一个丰富、一个平静、一个平顺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事情，上帝成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注视着我们，他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诗篇，因为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诗人他的经历，他们正在经历他们人生的低谷，他们也要经历他们人生丰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在低谷，我要告诉你，上帝知道你，上帝会眷顾你。就如同大卫所说的，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他。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如果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更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如果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更愿意来依靠他。我们如果知道上帝他要祝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愿意来到他面前。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上？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帝再次的和好。耶稣来到世上，约翰福音书第3章16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信他的不让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原来是走向灭亡的，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永生。耶稣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生命不再走向灭亡，而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永远的救赎，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如果知道他爱你，你如果知道耶稣这么爱你，你愿意依靠他吗？你愿意相信他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自己都很行啊，我为什么要依靠耶稣呢？我自己都很够很棒啊，我为什么要依靠耶稣呢？我又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我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救赎呢？这是我们台湾人的价值观啊，我们没有做错事情，好像我们就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做对的事情就是错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没有做正确的决定，正走在正确的路上，没有发挥生命的功效，这就是错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生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坏事情，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没办法每一支箭都射在红心，我们没办法活出上帝创造那样的荣美。我们被我们自己捆绑，我们被外面的世界人的指指点点影响。我们人讲一句话我们就马上转东，人讲一句话我们就马上转西，我们就随波逐流，如同在汪洋中的一艘小船，我们随波逐流。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荣美，我们的生命没办法荣耀上帝的名。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成就了极美的事情。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只乌鸦在树上看到一群白色的鹅，白鹅在水里面在洗澡，这只乌鸦就很羡慕，哇，这么白色的，这个身体都是白色的，然后它在洗澡的时候，哦，这样那水珠就从那个羽毛上面这样流下去，哦，那个羽毛就越来越洁白。那只乌鸦就相信，哎呀，我也要像它一样认真的洗澡，我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像那个白鹅一样啊，变成白白漂漂亮亮的。哦，它很认真，它就每天到水里面去洗，洗了一天呢，两天呢，一个礼拜，一个月。他甚至洗了一年，请问一下，他的羽毛没有变白啊？没有，他还是乌鸦。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发现上帝眷顾他。我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这样帮助我。当他在成为一个国王，在皇宫里面享受安逸的生活的时候，丰富的生活的时候，他知道上帝鉴察我的内心了。上帝知道我前面的路，我们要依靠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除你以外，我就有这首歌可以来提醒我们，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如果没有依靠耶稣，我们就如同那一只乌鸦在洗澡，永远无法洁白。但是耶稣要洁净我们，上帝要洁净我们，借着他的独生子来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生命再次得到祝福。
Yeah.
这首歌告诉我们，除了你以外，我们还有谁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见面的？上帝爱我们，上帝在诗人当中，这篇诗篇的里面在告诉我们，上帝成为他最大的帮助，上帝成为他最大的力量，上帝成为他生命最美的祝福。可能我们的内心，我们活在一个被人攻击、被人在批评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内心都有对自己的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最棒的，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上帝永远眷顾你，上帝给你力量，上帝给你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跟上帝说，除你以外，我们别无眷恋，我们别无依靠，我们别无拯救。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要将我们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我们要再次的回转归向你。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就是从在诗篇三十一篇的诗人，他在面对内外的挣扎攻击，使他内心不安的时候，他愿意回转来到上帝面前，他愿意再次的相信上帝。他知道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他必要刚强壮胆，上帝必要坚固他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坚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坚固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固执的人。当我们的坚固是为了上帝而坚固，我们的坚持是为了上帝而坚持。主，求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往前面走的力量。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不但爱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也赏赐圣灵保卫师，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继续为主发光，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